很有身份，啊，在寺在佛门里的也相当有地位，所以特别给他一个房间。啊，通常一般是住广单的，睡通铺的，啊，单独一个人一个房间，这是特别有礼遇的，啊，他对佛教很有贡献的，所以给他一个房间。那么早晚上殿呢？那随他意，他愿意去就去，他不愿意去不去。啊，有一天早晨吃早饭的时候，啊，上殿他不去无所谓了。啊，怎么吃早饭的时候也没来，未免这个睡懒觉睡得太久了，太过分了。这老和尚就叫庙里面的茶坊啊，去喊他去，去敲他门。去敲门呢，也没有人答应。啊，这就把门呢，把它打开了。打开之后啊，房间里没有人。他这个房间有个窗户，这个窗户啊开的，窗户打开的，人可以从窗户跳出去的。这茶王赶紧回来报告老法师，地老法师一听啊，哎，不好了，恐怕又去跳水去了。他那个道场啊，虽然外头没有江啊，还有个小河，那个河里头也可以走小帆船。啊，可以淹死人的。他说过去他曾经有两次记录啊，是不是又跑去跳水去了？啊，赶紧找人呢，分头去找。结果找了半天呢，真的找到，已经死了，尸首浮起来，差不多找了半里多路，发现，那这没法子，已经死了。啊，这就把他打捞上来，啊，把他抬回来，啊，再给他念念经超度超度，给他办后事，啊。那么正是他尸首抬到这个庙里面去的时候，他那个女儿来了，啊，他女儿也长大了，也结婚了。啊，哭哭啼啼到庙里来了，见了老和尚，老和尚说，哎呀，你来得正好，啊，就问他你为什么来的呀。当个女儿讲的时候，他昨天晚上做了个梦，梦到他爸爸，梦到他妈妈，说今天去上任。上什么任呢？他说他们去做土地公去了。哦，老和尚一听明白了，他那个山旁边盖了个新的土地庙。哦，原来他去当土地公，他从前那个太太呀，去当土地奶奶去了。啊，这一下子恍然大悟，原来是什么呢？他太太跳水死的，这个鬼魂呢，一直就在他的旁边。因为他过去参禅真正有功夫，有道心，有护法神，他这个鬼魂没有办法贴到他身上。到他道心失掉了，啊，贪图享受，功高我慢，这个念头也起来了，护法神离开了，这个鬼魂附到他身上。所以实际上常常闹跳水呀，不是他自己，他是被鬼迷了，太太还是把他抓去了。这就说明参禅参了几十年，最后的结果是落个土地公，啊，还被他太太抓去了，啊，太太就抓去当土地婆去了，啊，于是乎老和尚就这个超度佛寺呢，就到土地庙去做，就是在土地庙给他做，给他念经，给他超度。老和尚也很有趣， 他说你既然做了土地公了啊，我们给你念经超度啊，你也得显现灵给我们看看吧。啊，说了这个话的时候也很奇怪，他们念经的那个桌子前面呢就有一个小的旋风啊，就像龙卷风一样，很小啊，就在那个念经那个台面前转，转了很久，啊，老和尚点点头，知道了，啊，那么这是说参禅的人，啊，为什么会招魔呢？我们正好这个《楞严经》《清净明慧章》啊讲过去了，大家心里都会明了。清净心失掉了，啊，贪嗔痴慢四可能不严重，念头还有啊，有念头就不行了，这个就是招魔的因由。如果他心真正清净，断性有，他太太的鬼魂找都找不到他。啊，他的道业当然就能成就。老法师常常讲这个公案的，警惕现前修行人，啊，心不清净就招磨难，啊，落得这么一个下场。啊，一生的修行换了一个土地公，啊，然后啊，又设一个念佛的徒弟。这个念佛的徒弟啊，还早，比这个徒弟还要早，是老法师还没有成名的时候，啊，在关中寺当智克寺，啊，智克寺是吧？是寺庙里头专门管招待宾客的，啊，做这么一个职务，啊，老和尚年岁大概只有四十几岁的样子，哎，不太大。那么他这个朋友呢，是从小的玩伴，他们都是。出生在乡下，是一个村庄里面，啊，小时候就在一块玩耍，这个交情很深厚了，啊，大陆上在民国初年啊，清朝末年的时候，教育很不发达，那时候还没有学校，只有私塾，啊，这个小孩读书的机会很少，有家境好的才能够读几年书，啊，地仙老法师呢家境还算不错，啊，所以念了几年书以后，他舅舅做生意，跟他舅舅学做生意，啊，跑过不少地方，在以后再出家的，所以有一些这个学术的基础。那么他这个朋友呢，家境很清寒，没有念过书，啊，不认识字。长大之后啊，学了个手艺，靠这个手艺啊维持生活。啊，什么手艺呢？老和尚给我们讲的，要 锅炉匠啊，这个锅炉匠啊，恐怕你们都不知道啊。他说的说我知道啊，我还记得，因为我也是出生在乡下啊，村庄里面。锅炉匠就是补锅补碗的啊，这是我亲眼见到的啊。从前家里用的锅碗打破了啊，舍不得丢啊，想办法把它补起来啊。这个补锅补碗的是挑一个担子斗生意，大概一个月会到这边来走一次啊。你有锅碗打破的时候啊，遇到的时候他会给你补啊。这个现在没有了，现在哪里还会用破锅破碗，你没这个道理啊，早就丢掉了，是啊。所以那个时候的生活多么的艰难，所以他这个工作很辛苦啊，很辛苦，深深体会到人生的痛苦啊。所以他就找他这个老朋友，听说老朋友做了和尚了，就找他，就被他找到了。找到之后啊，他就跟地仙法师说，他说我要出家。地仙法师说，你不要找我麻烦，你在我庙里住几天呢，你还是出去做你的生意去啊。结果他非常坚决，一定要出家。老法师就说了，他你一定要出家，你的年岁已经大了，大陆上在那个时候40多岁啊，就几乎就是进入老年了啊，50岁都成老人了啊，50岁的人出去都拄个拐杖了，成老人了。他说你又不认识字啊，要学经教不认识字，你没法子学啊。那么出家呢，不学经教啊，要学唱念的，这个五堂功课佛寺的唱念呢，你年岁大了你也学不会了，看就笨头笨脑的啊。所以就劝他，你呀还是就做生意好了啊。结果他那个朋友说，他太苦了，非出家不可，这个被他逼着没办法了，地了被他逼着了，说那这样子，你既然真的要出家，那你要依我的条件啊。他那个朋友说，那行，我既然认你做师父了，你说什么我都接受，我都听啊。那么这样谈妥条件了，这个地牢啊就给他剃头啊。这出家之后他说，你也不要去受戒啊，大陆上受戒，戒气受53天呢，非常辛苦啊，年岁大的人吃不消啊。啊，戒坛里面许许多多东西要学习，你学不会呀，那天天挨骂挨打了啊，甚至于被开除被赶出去了啊。这算了，你不要去，不要去受戒，你也不要住在庙里啊，住在庙里面你什么都不会，人家看到你冷眼看你，那个日子也很难过啊，什么都不会 啊。那怎么办呢？他说宁波乡下了，小庙很多，有很多小庙没人住的，我就给你找一个庙没人住的，你一个人去住啊。因为他是关宗寺的智克司嘛，啊，这个智克司是 对于这个在家信徒啊，常常联系啊，所以他的熟人就很多了啊，他认识的人很多。那么就近呢，找几个护法，每个月呢给你送一点钱，送一点米，啊，就是你生活可以过得去。那么又在这个破庙附近呢，找到一个学佛的老太太，啊，请这个老太太照顾你，给你烧两餐饭，啊，给你烧两餐饭，就是早饭呢你自己去做去，啊，中饭晚饭呢这老太太来帮你做。但是我教你一句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啊，就是你呀，就念这六个字，念累了啊，你就歇会儿，你就休息，休息好了你就再念，啊，就这一句佛号啊，一直念下去，准有好处。究竟有什么好处呢？他也没问，老和尚也没说，是不是？就告诉他，你这一句佛号念下去，一定有好处。那么这样大概念了有三年，啊，念了有三四年，他也真听话，啊，这个三四年在这个小庙里头啊，从来都不出门。啊，真的一句佛号念到底。那么这一天他出去看看他的亲戚朋友，啊，几年没出门了，这一天想到这个看看亲戚看看朋友。晚上回来吃晚饭的时候，就告诉烧饭的这个老太太说，明天呢你不要给我烧饭了，啊，你不要来了，不要替我烧饭。老太太也没问什么缘故，哎，听起来呢心里想着可能这个师父啊，这么久都没出门嘛，今天下午出了门之后啊，可能明天有朋友啊请他吃饭了，叫我不要烧饭了，啊，到了第二天中午的时候，吃过饭的时候，老太太不放心，再到庙里去看看，看师傅，啊，看他有没有吃过饭，啊，有没有回来。他那个庙庙门是不关的，为什么？什么东西都没有，也没有偷的。啊，所以是夜不闭户的，啊。那么到里面呢，就找师傅啊，也没看到人影儿，啊，最后在师傅的房间看到了，他房门还是开的，窗户也开的，看到这个师傅站在那个地方。也不说话，面孔朝看着这个窗外，手上拿着念珠，啊，一个手拿念珠，一个手呢手上有灰，啊，叫小灰，坛老叫小灰，小灰是什么呢？从前这个吐痰呢，有钱的人家有痰盂啊，啊，里面盛水呀，啊，痰盂。那个没有钱的人家呢，这个吐痰呢，就用木头钉个小盒子，啊，盒子里面呢放草灰，啊，大陆上的说，烧饭呢烧这个灶啊，灶里面烧草的比较多，烧柴烧草都有灰。把那个灰呀放在盒子上，啊，吐痰就吐在那个地方，啊，过几天呢把这个灰换一次，他手上拿着这个灰，那么叫他又不答应，仔细的一看呢， 他死了，什么时候走的不晓得，站着走的。这个老太太一生呢，从来没有看到人是站着死的，啊，这也就把他吓到了。老太太赶紧就通知几个护法，啊，平常送米送钱的、护持他的、照顾他生活的，把这几个人找来。这几个人来了，一看呢，也不敢处置，立刻派人送信到关中寺送信，啊，就是给地老法师送信。啊，地老法师听说他已经走了，就要赶紧赶来。啊，这样一去一来三天。那个时候没有车，要走路的。啊，这一个往返的时候三天，老法师来了，看到这个情形，啊，非常赞叹的，他说：“你呀，总算没有白出家了，你的成就啊，讲经说法的大法师，啊，那个名山宝刹的方丈住持，也比不上你呀。一句话，什么都不懂，念了三年。”念得多自在，念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就再念，你看看这个多自在。啊，他为什么能念成功？他确实是万缘放下了。啊，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情。啊，但是他听师父的教导，一教奉行。百分之百的奉行，没有一点折扣，也没有一点意见。啊，这三年念成功了，他是预知时至，他晓得他什么时候走啊，在走之前去看看朋友，啊，看看朋友说见最后一面，去辞行呢，啊，但是他自己不说啊。啊，交代烧饭的老太太，明天不必来了，她走了，没有生病啊，你看多潇洒，多自在啊！这样的功夫，一定是念到一心不乱啊！一心不乱的时候，定慧都具足。那么也许人问，既然有定有慧，为什么不弘法利生？弘法利生要发愿，没有发愿没用处，人家不听你的，啊，你是个锅炉匠出身，又不认识字，也没有学过，谁听你的？没人听啊。所以这样一往生，要知道劝导了多少人啊，他这也是利他了，这个样子在那里那就是利他了，使人家见到听到了，信心增长啊，见到知道，也知道应该如何用功，啊，一句佛号就成就了。那么地老这才给他办后事，把他手上扒开，一扒开啊，原来他手上啊还有八九块啊大洋，那个时候的大洋很值钱的，啊，地老一想，可能是他从前做生意积蓄的这一点钱，那么平常呢他就把它放在土坛的那个灰底下，人家也不知道嘛，啊，哪里会到那里去翻东西嘛， 那么现在他要走了，谁也不知道他有钱了啊，所以他拿在手上啊，这个意思大家也就会很明白了，拿这个钱替他做后事，替他发送后事，他连后事也不找人麻烦。